你今天早上有看到那个一个保温杯的盒子嘛？对不对？
对，我还在想说那哪里来的？
那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大姐就到我们工作室门口，然后就按开，然后那时候我在做 case，然后 Tammy 就去看说，哎，到底是为什么有人会按我们？因为我们是全预约制，所
对
以通
啊，
常
很
会有人
少有
过
过
来。
路客。
对，后来我问说，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 Tammy 就拿了一个保温杯出来说，那大姐说是我们旁边的土地公送的。
而且重点是我把那个保温杯打开，它不是随便的保温杯耶，
它蛮高级的，
它蛮高级
对，
的。
然后我就心里想着，是土地公送的话，感觉有加持过，所以我就直接把我的保温杯换成这一个了。而且上面我打开的时候，上面其实有印啊，对不
有
对？
啊，
西区公正里
福
福德
德，
祠。哦，其实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有蛮多人在拜。
你有没有打算拿那个你的保温杯去过香炉一下？
你说这一个吗？
对啊，
好，感觉可以
下次去拜拜的时候去给他熏一熏，
耶。哦，下次去的时候就去过一下。
财源滚滚来。
啊，土地公啊，米轩，你早上跟我说那个，你说你朋友说土地公有互
不
助，
是我朋友，
哦，
是我最近发现的 Hold 住姐有开一个 podcast，
hold 住姐
就
有，
是一秒变格格的 Hold 住姐，大家还记得她吗？谢依
你
霖。
刚讲 hold 住姐，我完全想不起来是谁，原来
对，
是一
一秒
秒，
变格格就知道是谁了，是吧？就
对，
是
这
我
样
们
我
这
就
是一
知
个
道
有
了。
年代的梗，暴 露年龄。
啊，开 podcast 讲什么东西啊？他的
他的
podcast。
podcast 就是跟他的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是一位姐妹，然后她有算是灵异体质嘛，她就是会通灵、会算命。她的现在的主业也是在帮人家看这个，然后她就是专门开这个节目在聊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然后因为很有趣，我就听了，而且 Hold 住姐又很好笑，
哦，真的哦，下次也听一下，
很好笑，很
参
呛。
考一下。我也希望我们的 podcast 有这么好笑。
她就从头到尾会制造一些效果。所以很好笑，他就是讲一些很干的话，所以很好笑。
然后
然
那
后
个福德，
就是他们有聊土地公，他说土地公其实能力很强，
对，
对。然后他说土地公就是连好像我没有记错，好像连玉皇大帝都要让他三分，而
有
且
这
土
么
地公
夸？
辖内的管的人好像很多，所以他的宫殿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拉出来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一位。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什么？世上最早的一个政治权力体系，哦，就
对，
像是你会发现台湾的选举里面很有趣的地方是，有可能在大选里面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蓝绿意识形态的对决，
对，
可你会发现几乎啦，几乎每一个县市的议长都是国民党的，
哦，是吗？
每一个县市的议长都是国民党。
为什么？
这个就跟地方
我
势力
从
有
来没
关
有
嘛。
在注
所
意
以你
这
看，总统你要选的话，你也要对地方庄脚让三分。可能很多人不
哦。
知道，土地公其实不是一个神哦，土地公是很多很多很多
他
很
是一
多个
群
神。
人
对，他是一群人。土地公的职责就有点像是里长一样。
啊
所以你知道里长在拜那个选举的时候有多重要，不然就不会有那种什么某某里长，然后倒戈去支持
哦，对
谁
对
啊？对不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那里面那个里面的丹丹老师，他
对？
就说有福德同乡会，
同乡会，那我知道，可 是
福德正神们的同乡会。
这些福德，因为福德正神很多其实都是从人转换过去的，
对，
所以他们也有同乡的概念。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哎、
可是这样子的话，你看他这种福德，因为那种聚会嘛，大家知道土地公庙有大有小，像我们旁边这个就超级，也不算超大，可是非常的香火鼎盛。
对，对，但是如果你要讲到超大，像那个车城的那个，恒春车城的那个土地公就超
所以
大。
想想看，当这些土地公聚会的时候啊，跟我们在参加同学会一样啊。
对。
你最近在做什么？哦，最近跳槽到外商了，年薪500万这样子。哦，我最近在哪里？我的香火蛮鼎盛，信徒增加了500这样子。
哦，你用什么方法信徒增加啊？没有，我就是送保温杯。
我最近那个香火很多，这摊我请。有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最近前几天发生的一个新闻，
很恐怖的新闻。
对，它是一个
印尼吗？
印尼还是菲律宾？我有点忘记了。它是一个蛮知名的健身网红。那因为这些健身网红他们在训练的时候，通常都会拍影片嘛，就发限动啊，或者甚至是直播之类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这个深蹲的时候啊，他已经有一个人在帮他做护
杠
的动作。
我有看到
但
照片，
是，
我不敢看影片。
对，那个影片非常的恐怖，因为他其实没有撑住，以后他往后坐下来，那帮他护杠的人其实也没有护住，所以 那个杠铃啊就直接压到他脖子上，然后直接往前压，然后他的头就是直接这样啪被折断，
跟电影这样被折脖子一模一样，
看起来一模一样，然后杠铃就掉下去了嘛。
等一下，他是往后倒欸，那为什么会
他不是往后倒，他是坐往
跌
坐
往后坐
下
去，
对对对 对
哦，所以他是在直上半身直立的情况下，杠铃往前压，
对，
压断。
但你知道这个其实跟那个帮他补的人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
对，那个补的人为什么没有？
哎，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提到。可是他那个影片里面呢，他就坐下去以后，然后杠铃就这样直接啪往前压，然后他头就直接被折断嘛。
然后他是瞬间就失去意识了吗？
瞬间失去意识啊，这一定瞬间失去意识。
就是下去，然后他人就倒了。
因为他最后是过世了嘛。
对啊。
然后过了以后，杠铃掉下去了、啊。你看到他的这个跟大家看电影会不太一样。当你这样子折断的时候啊，他折断的是我们的硬的结构，
对，
所以他这样子过去之后，其实他头是弹回来的。
你说？折断之后头是往后弹的、
嗯、往下折断之后它
会
弹回来，
往回弹回来变成直的吗？
弹、嗯、回来变成相对直立的位置，
对，
因为其实它这样子动作并没有办法把你的肌肉
压，对，肌肉不会，
对，所以变成说虽然你骨骼断掉了，可是它的肌肉其实不应该有这么长的长度，所以它会有一个弹回来，
有点像橡皮筋放掉弹回来的那一下，
对对对，所以大致上来说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种咔，然后就直接头就
断掉垂下去
是比较不会发生的、嗯、因为你断掉之后，除非它有些人是这样扭断嘛，像我最近有看 John Wick 扭断之后你等一下，然后这个人会慢慢软掉，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你是动断以后直接放掉的话，
嗯、
它其实是会有一个弹
回来
的现象。
嗯、
所以这件事情造成了就是健身圈的一个风波嘛，对不
对,
对？因为他已经是在有人帮他保护的情况下
还发生这样的事。
嗯、那
他扛，哎，他扛多重？他那时候、
哦、我忘记要查一下，
我来查一下，
非常重，人说非常重。嗯、那在敏轩你查的时候，你们想一下，其实这个凸显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你在做一些训练的时候啊，其实安全才是第一要务，对不对？
对。
如果他有放所谓的保护杠、哦、当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其实两侧是可以放一个所谓的杠的。那一般来说，这个杠就是为了什么？例如说你自己在练，没有人帮忙你，可是真的太重，你撑不上来的时候，你只要蹲坐下去，
它、
那个、
就会接住你的
重量，对，那个杠会把
你的
杠铃给接住，所以叫做保护杠。所以一般以保护杠来说，它大概会是在你要蹲的最深的位置的上面一格或上面一点点。
嗯，
对，你不能放在最下面，因为放在最下面你可能就刚好是你最低的位置，你没有办法再离开那个状态。
嗯、
哦，所以其实保护杠的一个怎么使用其实是很重要。那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地方并没有教这个东西，所以自主训练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在的。
他我刚刚查的是210公斤重的杠铃
深蹲吗？嗯，210公斤
很重呢、欸。
看哦，因为我不知道他做几下，我忘记。因为我自己之前啦，我之前比较认真在练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大概我1RM 就单次的次数，我可以做到180啦、嗯、所以210、
哦、
我不知道确定算不算是重，但是以他的训练量来说，因为我那个是一次嘛，他这个是反复次数的，所以其实、
嗯、他应该不止一次，
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训练量、
嗯、
啊。拍谁？我要更正一下，以免有人觉得我好像很强。我刚刚讲的单位不是公斤，
啊，不然是什么？
我刚刚的单位是磅，所以我的磅是有在往上推一点点，大概200左右。我刚才想了一下，不对啊。我从来没有那么强过啊，奇怪，他怎么可能210就那样？
你自己讲出来，觉得自己怀疑自己是有这么强、
啊？对对 对, 对，我先怀疑，对，我想我怎么可能？不可能啊！哦，我那个是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笑。
那另外一个是保护的一个方式，
嗯、
对，保护的时候，很多人你会看到，其实很多教练像他这影片里面，就是他是放在他的手肘下面。
他是在他手肘下护着的，
手肘还是手腕，我有点忘记了。
他理论上应该护在杠上面，对不对？
欸、对，没有错。
对，
所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摸在杠的上面、
嗯，
另外一种相对安全，可是比较激情的方式。
激情，
对 对, 對，就是手穿过腋下，
嗯，
手穿过这个人的腋下，然后跟着他一起往下蹲跟上来。
哦，
因为他如果真的撑不住的话，你其实可以架住他整个人，以后跟着他一起往上，
嗯、
变成是两个人一起。
其实这样是最安全的、
哦，那个是最安全的，
对，只是比较 close 一点。
对，所以发生了这样的遗憾，其实是蛮惊人。那就会有又会有更多人说，你看健身很危险，但是
不是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从数据上来看啊、
嗯，
健身会受伤的几率啊，远低于几乎所有的运动。
因为健身跟其他运动相对来讲比较少意外发生吧，
对，没有
错，比较少突发性的东西，
因为它没有破 碰撞，
对，这是你个人的运动，
对，他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移动跟速度，
对，
所以其实重训受伤的比例是所有的运动里面
相对少的，
相对而且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你知道啊，其实跑步会产生的运动伤害啊比重训多很多，
对对，
所以我们之前才要讲嘛，不要，
其实跑步不简单，
不要把跑步当做第一个你要做的运动，
对，
那这是一个颈椎的伤害。所以我们知道颈椎是一个我们身体很重要的区域，对，例如说像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高位颈椎受伤的人，他会有所谓的一些下半四肢瘫痪啊，甚至是有一些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的颈椎本身的设计就不是拿来做一个
承重
的一个结构，对，像杠铃的时候它有分成所谓不同的背杠的方式，那有比较高的背杠就是会把比较多的压力放在我们的大概第六第七节的颈椎位置左右，
对，
那它的确如果你的手没有个良好支撑的话，你的脖子就会很容易受伤，那这样子的一个脊髓损伤，当然这么重的情况是完全大概应该是完全折断，所以才会直接过世，那有一些因为车祸啊从高处摔落啊这样子意外的一个脖子脊髓的损伤来说的话，也会分成所谓的完全损伤跟不完全的损伤，
对，
完全损伤指的是说当你受伤之后啊你完全失去任何的动作跟知觉，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完全损伤，那其实完全损伤的人比例并没有这么高，
完全损伤跟不完全损伤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分辨是用大小便能不能控制，
大小便能不能控制，
基本上完全损伤就是不能控制大小便，
对，完全损伤一定是不能控制，
那不完全损伤通常
不一定，
通常大小便都还是可以保留吧，我记得那因为那毕竟很
下面，没有错，没有错，所以那个脊髓损伤是一个就是神经物理治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目，因为脊髓损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要检查，
还要被那个C 1 C 2那个动作有没有？还记得吗？
它有一个很复杂的表格啊，
对，
然后去填它的
感觉，没错没错，
运动感觉跟运动同时丧失才会是完全的一个损伤。
对，
有大部分的脊髓损伤人可能是运动丧失或者是感觉丧失，那这些人其实就可以藉由一个物理治疗的方式去尽可能的促进他的活动的一个范围。那这个就要讲到脊椎有七节。所有的
颈椎
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颈椎都是
七
节，
所以
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嘛，我很想要长颈鹿的颈椎，
因为很大嘛，
长颈鹿只有七节啊，
对，
所以你可以想到它每一节的颈椎高度就像一个椅子一样，
你想要它打来当椅子，
我想要买一个，我想要买长颈椎长颈鹿长长的颈椎拿来当做椅子用，
买得到吗？
有钱应该就买得到，可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像这种卖标本的，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动物，例如说年纪够大死亡了，或者在野外意外的事故，那这种才是合法能够买到的。
对，
那买长颈鹿或者买这种动物尸体很贵的原因在于，有很多的一些收藏机构或是动物园也会想要买来做标本。那基本上就跟人的大体有点像，它不会只卖你一段。
他会卖
你
一整条，
不是一整条，你要整只一起买，
整只、
整只不分切，就是跟你在买一些热门的店家一样，像前一阵子那个九妹她拍了那个烧鹅的对决，然后就拍了我们协会附近一家很知名的烧鹅，然后我那天想被她讲完以后突然有点想吃，
结果你去发现要整只，
她本来就已经很热门了，那天经过的时候大概有三倍以上的人潮，
因为被九妹又爆过了一次，
对，所以他们就是他们最好吃的是烧鹅嘛，很多人就会想要买，像我们喜欢吃鸡腿一样买鹅腿饭，你买不到，
因为他就是
至少要买就是四分之一只、
哦、
你才能够买到
它一个最低限度，
对、啊、不然的话每一只鹅都走鹅腿，切下来剩下的肉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卖、啊、那标本也是一样，
你要去哪里找人跟你分整只的长颈鹿，
为什么大体的解剖会这么贵，因为你是整个人一起做贩售的，那这种动物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想要买一节是很困难的，
那如果要买应该要买拿哪一节来做啊，
拿哪一节来做
C6 还是 C7 吧，对对
C6 C7 其实都可以，它没有长得差这么
多，对啊，就是这两节吧，
以长颈鹿来说的话，因为它每一节都很长，所以它的 C7 会特别长，如果是敏轩买的话可能买 C5 会 C4 会比较适合我怕 C7 你会碰不到地上
我要用爬的爬上去
而且你想想看 那个我们的颈椎的形状啊，它其实小面关节是往上跟往下延伸，
对，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放你的靠垫跟当做扶手来用，
然后它的那个 body 刚好可以当桌子，对不对？
没有，
我脚有没有可能穿进去 spinal cord 那个孔里面插着，然后刚好当桌子？
好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本来是想说转过来，
就是我都是想说是坐在 body 上面，那后面的那个就当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那个椅子的靠背跟扶
手。你想
的
是说坐在 body 上？對對對對對，我想的是 body 是桌子。
那你要坐在哪？
spine SP 上啊，
坐在 SP 上
或是坐在，
可是
Lamina 上面，
可是 SP 是向后斜，所以你这样坐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屁股往下掉的状态啊。如果真的要坐在 Lamina 上面的话，应该是要背对着它坐，就是它的 SP 会刚好突过你的两腿之间往前伸，这样应该会刚刚好。
哦，对，或者是 Lamina 一人坐一边
也是不错的选择。
哦，对，可以变双人椅。
对，欢迎如果你是经营动物园的或者是你有一些就是因为我最近有认识一个中医师，然后他跟我讲他们有买人体的那个标本，像我们的骨茶一样，可是他那一间的人体标本是真人的复制品。
嘿，
所以我就有点兴趣。
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在学习这个机动学或解剖学的时候啊，其实你外面买的很多标本啊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或者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解剖学上面应该要长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对，
但是实际上人体的骨骼会因为你的使用，会因为磨损，所以会产生很多一些细微的变化。
对，
所以实际上人体的骨骼跟大体解剖的骨骼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一间公司它卖的是复制真人的。
那它复制哪一个真人呢？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就不知道，可是至少那个是真人的。哦，我觉得应该这样，你要判断真实的跟想象的一个差异性，
理想的状态。
那这个情况之下就可以买单节或单部分。
哦，
所以我就在想，不知道我们
你想要买哪部分？
不知道我们人脉动物没有，我想要买全身啦。如果是人的话，我觉得买全身了。
哦，你还是想要买椅子就对了。
对对对，
你要放在哪里？
长颈鹿不知道，可以放在实验室啊。
我们把这里所有给客人坐的椅子全部改成长颈鹿的椅子。
而且你看，你如果从因为如果要坐的话，那只要从 C3 开始买，从 C3 到 C7 刚好是可以这样高到低耶。对对对，你有不同的高度选择。
C 从哎 C two 也可以啊，
C2 不能坐啦，
坐 body 上，
不行啊，
然后
C two
靠在
C two 前面就是齿凸 dance， 它是凸上来的，你没得坐啊。
可是还是有 body 啊，我靠在 dance 上，靠 dance 当靠背。
因为 C two 没有 body 的位置 ，C two 就是 dance 凸上来啊。
哦，你说它的 body 就直接是 dance 吗？
对啊，
啊对吼。
所以 C two 是没有办法坐的。
好吧，可以拿来，
而且
可以拿来挂衣服。
如果它是真的用长颈鹿的标本的话。那
他 dance 应该
你在收纳的时候是可以把它叠起来的。你看，所以会不会以后就有人搞不好会有未来的知名设计师听到我们这集就设计出了脊椎椅？有有，
之前就有脊椎的杯子可以叠起来，你知道吗？
我知道脊椎的杯子，可是我买的时候发现它叠不起来。
为什么？照片上看起来可以叠起来啊？
因为它那个是公板膜，哦，也就是
它每一个都长一
样，长得一样的时候
顶多就叠两个。
嗯，长得一样的时候是叠不起来，
他没办法叠五个。
哦，所以搞不好未来，搞不好我们听众里面会有那种未来的家具设计大师，然后
或者是希望有人在做 3D 列印的，现在可以帮我们列一个就好了。
如果我们要请他们帮我们列一个长颈鹿的脊椎的话，超贵哦，
因为很大啊，
因为很大，你要有一个这么大的 3D 的
机器，
猎鹰机器是很贵的。我不知道台湾哪里有，应该有，但是
一定有，一定有。
我确定阳明的机器没有这么大。
阳明有哦，
阳明有，阳明的那个 3D 猎鹰是其实现在蛮红的，
哦，
然后大概大小大概就比我们这个盒子再大个大概一倍而已吧。
所以它可以做马克杯，
可以做马克杯，
它可以做一个可以叠起来的马克杯。
啊，这你看颈椎多有趣，对不对？像刚刚我们在讨论今天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样跟颈椎相关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讲到
松板肉。
对，大家不知道我们最近这个，其实我因为我是很喜欢吃烧肉的人，所以鸡松板啊，其实是这几年才出现的品项哦，以前没有。
对，以前没有，以前没有。
然后刚刚敏轩有机会跟我讲，那你知道鸡脖子就是鸡松板吗？结果被我用了。一个严谨的解剖学知识反驳了。
对，
鸡脖子不是鸡松板。如果要讲鸡脖子的话，是那种烤鸡脖子才是整条。
对，
大家吃到的鸡松板其实是 鸡的
竖脊鸡，
颈椎竖脊鸡。
可是有人在吃鸡胸椎的竖脊鸡吗？还是他直接就把它画在？
没有，只有颈椎，对，因为在背后的部分就已经不会
直接包在胸，比如说胸部那一块一起了。
对，它其实是整个鸡排的最后面了，
就没有把它另外拿出来、
哦。所以其实只有颈椎的部分，那它的、它会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去骨。
对啊，吃那个很爽欸，因为吃脖子很麻烦欸。
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其实是整条摆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们对解剖学的了解啊，竖脊肌啊、你只要能够把它从胸腰肌筋膜的内层剥的话，那其实它应该是很容易可以把这条剥下来的、是因为它分开了以后或是煮完了以后才比较难剥。
你有没有切过肌肉啊？
我有切过肌肉，但我没有切过鸡脖子。
我说生的。
对啊，
真的、所以你可以分离的很干净。
没有欸，我没有办法分析得很干净，没有学得这么好。但是给我时间练习
应该
可
以。
那你就知道那个就是对于 PT 来说，可能你没有办法切得很干净，可你的关节的部分你就很容易知道用一些巧劲就可以把它给弄断。
说到这个，我要跟大家听众讲一下，之前有一集我们有说到我们的刘老师想要去学肩骨。
对。
对，我们已经有认识的人跟我们说他们有家有认识的人可以教，所以之后我们就期待刘老师去学 Q good
传统记忆的保存，
对，
很重要的啊。那再来最后我们要聊到跟颈椎相关的就是落枕，对不对？落枕，
对啊，
前面那个什么断掉啊或是一些脊椎损伤可能离大家比较遥远，落枕是一个超级超级常见的一个，
而且有人是惯性落枕蛮多人的、
我们最近其实遇到蛮多个、你知道落枕其实在国外没有这个东西。
欸，对啊，落枕国外叫什么名字啊？
国外就叫做 stiff neck， 就是脖子僵硬。
就 stiffness，
他们没有这种落枕的概念。
可是怎样都可以 stiffness 啊。
对啊，没有错、所以我说就是这个是文化上的一个理解很有趣。你知道像日本啊，日本日文里面没有肩膀痛的概念。日文里面比较应该这样，所以应该不讲肩膀痛，日文里面没有肩膀紧绷的这个概念。
他们都不会肩膀紧绷，
我跟你讲，他们都会直接是肩膀的疼痛，
就疼痛、
所以光从语言就可以理解每一个国家对于他的这种身体结构的理解。
我觉得中文跟台语真的是形容词最多的欸、
中文其实超少
是台语很多是不是？
台语蛮多，应该讲越古老的语言形容词越少
哦。
因为越古老的时候最早语言的目标是沟通用，只有在越后期的语言才需要越精准才会分离出来。例如说像我在学的时候以麻木麻这个字来说，英文里面大概就有14到
numbness，
有14到20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去描述不同的麻。可是中文就是都是麻，你必须要加进去各种不同的形
副词，
副词它才会变成一个好的形容词
哦。
那另外一个
是我不够了解英文，
另外一个是国外啊，你会发现啊，外国人没有酸的概念。
对对、soreness 是可以这样吗？
不是
soreness 跟那个
是
不一样的，
soreness 的酸跟酸甜啊的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比较像 sour 吗？
soreness 应该讲 soreness 比较像是那种运动以后的酸痛。
soreness 不是我们说的疼痛的那种酸痛。
对，可是你知道就是对外国来说没有酸痛这个东西，
你就只能讲 soreness 啊，我好像也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跟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沟通的时候会有的问题嘛。那落枕基本上是一个华语圈特有的一个名词。表示什么呢？
对，
表示我们应该比他们还要早用枕头这个东西
那个木头硬硬小小的、所以很容易落枕。
对，你从枕感觉你是从枕头上掉下来所以扭到叫做落枕。
理论上日本也很常吧，因为你看日本的艺妓不是要这样睡然后头不能动嘛、
不好，下次我们问看王医师或者是问看日本人会不会落枕。好，
王医师应该很知道，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我觉得要问懂中文的日本人会更好
哦，
因为我们学日文嘛，所以例如说像我学英文，我很多英文都有我不会，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学中文的话可能就可以理解这个东西。那落枕其实有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
对，
那如果讲大分类的话其实可以分成肌肉的落枕
跟关节的
或者是关节的
卡住，
对，这个也是落枕的一种。那其实像小朋友的斜颈啊，它其实也是落枕的一种，
算是吗？
应该，如果
为什么会把它归类在落枕？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前面讲 stiff neck， 它其实就是脖子僵硬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落枕就是因为某个你睡醒的时候引起的僵硬脖子的现象叫做落枕。那落枕你要 处理的话，我们 YouTube 频道上面有影片，大家可以去看。我 Tammy 说他朋友落枕的时候，他都会传那个影片，大部分人都会有用。那我们刚讲到肌肉跟关节嘛，对不对？它其实在疼痛上面会有很明确的不一样。如果你是关节型的落枕的话，你会有一个单点或者是两三个点特别痛，
对，
而且你会是转到一个特定角度的时候突然卡住会痛，
对，
这个是关节型的落枕。如果是肌肉型的落枕的话，你在转的时候就会很不舒服，
对，过程中就不舒服，
对，而且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会延续的比较大一片，
会往下传的那
种，对，它比较不是一个点。那这如果这两种都有的话，就是所谓的混合型。那关节型比较好处理，
就
只要让关节打开就可以了。
以前传统那个处理落枕都是把你脖子这样转过去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是关节型的人啊，去瞧一下就会非常非常有用。如果你是肌肉型的话，通常瞧一下，运气好的话就是没事，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瞧完更严重，因为它不是关节的问题，它是肌肉的问题。所以你想看你的肌肉很紧在那边拉住，然后你要去瞧它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把肌肉给弄受伤。
通常我都建议落枕真的很痛的人，你就乖乖先去吃药，吃个几天吧。
对，因为有些时候在这种肌肉强烈收缩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发炎的情况。特别是有些人觉得很紧就去瞧啊，去揉啊，
对，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相对不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
所以如果你是肌肉型的落枕的话，你可以去找物理治疗师处理。因为肌肉型的落枕是需要一些除了放松以外，它需要做一些脖子周边肌肉的一个重新训练。它其实是因为没有办法正确的拉住你的脖子，所以它才会突然紧绷成这样，让你不要左右转。
所以我通常看到那种有那种周期性落枕的人，就是会有那个两三平均一两个月就会落枕一次的那种朋友们，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脖子超没力的人。
对，那个我们最近有很多都是这样子一个周期性或者讲频繁性落枕的人，那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特色除了脖子容易无力之外啊，他们很容易觉得紧绷，
就是他们常会觉得自己的胸椎紧绷，
对，他们其实不会觉得自己没力，他们只会觉得自己紧绷，
对，
然后他们就会去按摩，
一直拉
啊，按摩是拉筋整脊，
对，
那当然它会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就有可能啊种下了未来再次爆发的一个因子。
他们通常都会默默的发现他们落枕的频率越来越接近了，
对， 对，然后等到整脊或者是拉筋再也没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看医生，
对，
然后就会被医生说你看都去看那些没有执照的，然后
老师医生都叫他去拉脖子，
然后就会变成什么，这就会变成新的职业对立，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致力消弭这种不同职业之间的对立嘛，对不对？那要消弭这件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跟了解别人在做什么。因为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可能隐藏在民间的一些调理师傅，
其实有
的
人很
厉
害耶，
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一验证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
对，所以你看认识一个医师跟认识一个物理治疗师有多重要。那种肌肉型的部分的话，那当然就让肌肉放松，重新训练就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反而要对这些肌肉进行一些训练，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那在脖子的训练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现在长期用手机低头啊，或者是用电脑啊，这种乌龟脖之类的，它这些动作都容易造成脖子肌群的无力。那这个时候你的重点不是在端正你的姿势哦，矫正姿势本身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
对，那我这边突然想到叫逆风讲的新东西。
你要说什么？
姿势是没有办法被矫正的。
姿势吗？没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被矫正的。你能够矫正的是你的大脑对于身体的控制。
对，
所以所有的外力矫正的姿势最后会失败的原因都在这里，你并没有发自大脑的改变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看那个，之前我们不是说，脊椎侧弯会讨论脊椎侧弯那一集，说有些人穿背架嘛，为什么背架穿了，有的人是更严重，然后更最近我在看那个脊椎侧弯跟怀孕相关的文章，穿过背架的人，研究显示，你穿过背架，你在怀孕之后脊椎侧弯变大的角度就会比较容易增加。
哦，
对，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研究。
但你基本上怀孕对脊椎侧弯没有影响，可是只要你穿过背架，就有可能会变多。这很有趣。
那我就想知道他有没有晚一点再发给我，因为我想要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去研究，如果是一般可一般人不会穿背架， 我想要知道的是，就是怀孕以后啊，
对，
会不会增加脊椎侧弯的，就是所谓的 postpartum scoliosis 会不会发生？这个是我有点兴趣的。
研究显示目前是没有，
没有，是不是？嗯、哦，那就
好，我本来以为有，
不用太担心，
但是 system review 说没有。
OK， 好，好，那脖子我们刚讲到哪里？哦，对，这些人其实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训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在每一集几乎都会讲到一次，真的觉得紧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拉它，
先让它用力。
对对对对，你这样子急着拉它，等于是你延后它的爆发时间点，就像是你现在缺钱，你跑去借高利贷一样，它只会利滚利，等到你还不起的那天，它就会爆炸。只是你的身体爆炸的时候不会让你断手断脚而已，你的身体爆炸的时候，它就是让你动不了。
那也是一种断手断脚。
欸、理论上是耶，所以动不了。
对、啊，
同样的概念也可以应用到腰上面。如果你是周期性容易腰闪到的人、嗯，通常代表你的身体的中段的肌肉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用力的。
嗯，嗯
所以不论你是这样子受伤后恢复休息一下就恢复，或者是曾经有受过这样的伤害的话、
嗯，
一定都要好好的去重新检查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看一下是不是有哪一些肌群需要加强的。
对。
那我最近刚好目前他们还在打样跟找推荐人、哦、我最近有审定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讲到说，就是现代人的很大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大家的活动太少，所以你已经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身体了。
包含我们之前讲视力那一集也是，
对，
你会近视其实不是因为
看太多电视，
对，是因为你看固定距离的东西太长了，你太少看远的近的，
所以都会区的人更容易近视、
啊、
因为空间更狭小的关系，
你需要用的距离不够。
对，那那本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些的不舒服跟疼痛其实是正常的。
嗯，
当你对自己的身体足够了解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做了一些劳动，你做了一些运动、或者是你有一些例如说你卡在一个位置太久，这个时候的不舒服你可以，你能够理解它是正常的时候，它其实你的身体是可以慢慢复原的。
嗯，
而现代社会里面太多人都喜欢仰赖所谓的专家帮他们解决问题，也就是别人来帮我解决问题。
对，
所以看整个医疗的问题到最后还是一个社会哲理的问题嘛、嗯、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别人来帮我解决问题。
还有一部分是现在疼痛这件事情被大家就很污名化，
嗯，
就是觉得好像痛就是不好，痛就是不好。
其实疼痛是一件，
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嗯，
它不是一个好或不好。
或者应该讲，比起不会痛的人来说，会痛的人反而比较好治疗。
对，
不会痛的时候，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你已经不需要再治疗，所以你不会再感觉到疼痛了。
嗯，
另外一种是你的身体虽然有问题，可是你的大脑选择把这个讯号
关掉，
关掉，
对，那就等它什么时候爆而已啊。
嗯、有一些疼痛的确，像我们知道有一些神经阻断术啊、烧灼术，对于一些真的很痛的人来说，它会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嗯、
可是你会发现有另外一部分人接受这样的手术之后，反而并不会更变得比较好，甚至他的疼痛是一样的。
嗯、
那我们就知道很多的一些疼痛并不是单纯的器质性上面的，或者是所谓的生理结构上面的变化。
嗯嗯嗯、
有一些疼痛是保护我们的疼痛，有一些疼痛是在大脑里面形成的一个讯号。
对，
那你充分的理解疼痛跟自己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让你真的达到一个无痛的生活。
嗯，
那那本书里面其实也强调蛮多这个部分，那到时候如果出版的话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嗯，
好，那今天总共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
对，
我很喜欢讲我们知识性频道一定要给大家一些 take home message。 那基本上一样，我们把它整理成三点。所以第一个，你如果在做重量训练的话，一定要好好的使用护杠，
然后请那个扣环要好好的扣好。
啊，对，因为最近另外一个新闻嘛，你有看到吗、
啊、
就是一个男大生在健身房健身，就他拆杠片的时候啊、
嗯、
我也不懂、欸、为什么会有人先拆一边再拆另一边，
不知道，
他一定是左右拆这样子，他的重量才不会歪斜，就他拆完之后啊，那个杠就直接
歪掉啊，
斜掉，然后打到一个滑行腹肌师嘛，
对，然后害对方
颅骨骨折。
对，
我们其实有讨论过这件事情，有点担心他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
我担心他会没有办法继续开飞机，
这个就看看未来怎么样，但是最后被判赔了140几万嘛，
这真的是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替那个男大人说什么，因为这真的就是他的错。
对，可是另外一个是老实说啦，因为虽然那个法院判决说场馆已经有贴警语，尽到了善尽那个警告的责任，
对，
但是怎么会把 深蹲架摆在卧推的旁边、
哦、对啊
就是一个问题，
对啊，对，这个也是、哦、
对，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为什么他这样翻过去会打到人家的头、欸、
嗯，
因为如果你是用龙门架的话、
嗯、
那卧推的人跟深蹲的人通常他不会是在隔壁啊，
对，所以不知道他们当初是
到底为什么会弄成这样的真的是不知道哦，但是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什么140几万的健身费用、哦、所以他如果先去请教练的话大概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嗯
哦、那我刚刚讲护杠的选择很重要，不要因为有了捕手就不做护杠，除非你是职业选手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嗯、
不然的话你要确定帮你帮你 SPA 的人是知道怎么样 SPA 的，
对，
很多人在健身房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他就是说同学一起去练啊帮人家护保护啊，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欸、对，他们只是手摆在那里，
对，而且有时候就是我觉得不知一方面是你扛多重你要找那个人也扛得住，你如果今天扛100公斤然后你叫我去帮你护杠是护个屁啊，
对，
我根本 hold 不住你知道吗，我会把两个人一起压死嘛、
嗯、所以那个在健身房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做到安全的措施，
对，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至少每个场馆都会有巡场的教练，
对，
请他指导你，
请人帮
或者是你至少跟所有运动一样、嗯、你要最快安全有效的达到一定程度的话请教练
嗯， 嗯，
那第二个是脖子啊其实是一个不是拿来负重这么重的一个结构，
对、
哦、所以基本上来说不要用，我刚刚想说不要用头去负重，我想要
不行啊，有一些 breaking 就需要就是头转、嗯、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头部负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运动的话，对对对，我刚刚想的是这个，你要去很好的训练头部稳定的肌肉、
嗯
哦、包含了外面的大肌肉跟里面的这些
小
肌
肉，
那外面的大肌肉比较好练嘛，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外显的肌肉，
对，
那里面的小肌肉的话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些脖子稳定性的训练，
嗯，
那最后一个，如果你有遇到落枕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去区分，简单来说它到底是比较偏关节的
还是
比较
偏肌肉
型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就去看医生，
对、
哦、那去看医生，那如果你是关节型的话做一个关节的例如说整脊或把关节打开就会有很快的效果，如果是肌肉型的话
千万不要去整骨，
对，恢复的会比较慢一点点，
嗯，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看我们 YouTube 频道，我们 YouTube 频道上面给的影片其实是同时针对关节跟肌肉都有的、
嗯、
那如果你还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状况的话一定要去寻找合格的医疗人员、哦
嗯、
不要自己随便乱刮乱瞧，
对，真的，
对，像上我们才讲的刮痧而已、哦、
嗯，
诶，如果是落枕的话特别是肌肉型的啊，刮完你可能会让它变得更严重、哦、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自己尝试。
好，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脖子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